请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地杰，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波拉河，耶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然后我们翻过来读二十一章第九节，我读给大家听。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修饰的，第一个根基是碧玉，第二个宝石，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晶，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昨天晚下午我们讲到，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像鹿一样就被带到了黑门山下。那么如果我们比照歌中之歌的描写的话，那事实上呢，在黑门山下是一座的园子，所以圣灵就用这个黑门山下的情景或者场景来特别讲到说，在所罗门的眼光中，我们这些苏拉密女就好像一所关锁的园。那我们说过，这个关锁的园呢，是指着关锁人不是工人，这个园子呢是为着我们的良人，乃是为着我们的主的。所以 一个一座关锁的园呢，在属灵的意思乃是指着我们把这个世界关在外面，把我们的主关在里面，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奉献的生活。我们说过，每一个基督徒他成长的开始一定是从奉献开始的，因为奉献就表示我们让神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做都可以。在我们给神这个当，在我们把这当我们当在我们对神这样说以前，神绝对尊重我们的感觉。我们只要怕痛，他就不做；我们如果萎缩，他也不做。他绝对是要在我们的同意底下来做。所以奉献就是我们的同意书，就是说从此以后，我们愿意圣灵在我们身上做。那么结果呢？我们很自然的，从此以后我们所过的生活就是世界远远的、永远的丢在背后。但是呢，我们把我们在这个园子里面，就主只有主。只有我们，所以在主的眼光中，我们自然就变成了关锁的园。那么这座关锁的园，我们既然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么圣灵当然就开始工作。所以当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那么这座关锁的园呢，自然的就变成了浇灌的园。那么所以昨天呢，我们就提到伊甸园。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下午我承认特别我讲到这个关锁的园那一部分呢，也许是时差的关系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跟美国是差只有13个钟头，所以昨天下午我们的两堂聚会好像是半夜以后啊，我觉得这一点很像保罗。你记得保罗有一次是讲到半夜，然后呢有的人就睡着了，就从窗台上掉下去了，所以还好你们昨天还蒙住保守。那么所以的的确确人的体力是很有限，所以我记得我讲那一段的时候，我觉得有话但是没有办法发表出去，所以我今天觉得呢，恐怕我们需要再把它补充一下，因为我觉得那一段还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他从奉献开始，然后呢圣灵就开始在我们里面工作了，所以呢我们就特地提起这个伊甸园的那个背景，因为那幅图画是很美丽的图画。那么讲到伊甸园，我们昨天我为了简化的缘故，所以我只提到其实关于伊甸园到底在什么地方有两个说法。那一个说法呢，如果我们读这一段圣经，你可以看得出来，有河从伊甸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就分为四道。所以如果我们如果从这种领会的话，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呢四道河，我们有两道河是知道，那就是第三道跟第四道。第三道河叫做西底节，流在亚述的东边。这个亚述呢就是今天的北伊拉克，那么一点都不错。你看今天的底格里斯河的确就在亚述的东边，在北伊拉克的东边。那么这两天的，我想在战争的画面里面，大家如果看电视的话，你知道战争的画面不是常常要解释给我们看见这个战争怎么打，所以从来没有过，有史以来从来，我想在电视画里面的地图从来没有出现过那么多次，或者我们在报章上也看得到，很明显那个，如果大家注意地图的话，那么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呢，整个的伊拉克这个版图啊，事实上就是两河流域所经过，两河所经过的地方就是幼发拉底河，还有呢就是底格里斯河。那么圣经里面这里讲的伊甸园呢，这个后面的两道河，一道是西底节流在亚述的东边，那就是底格里斯河，然后呢另外一条河呢就是幼发拉底河。那么大家都知道幼发拉底河在西边，那么底格里斯河在东边，他们其实都是从哪里发源的，都是从这个土耳其发源的。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这里的伊甸，因为圣经说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个园子，所以伊甸是指一个地方来说的啊。那么在那个地方，然后呢神立了个园子，那个园子叫做伊甸园。所以伊甸园呢是赶不上伊甸那个地方，伊甸那个地方指着那个区域说的。那么在那个区域里面呢有一个园子，我想这一点我们要把它弄清楚。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第十节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个园子啊，那么然后呢从那里，就是从园子那里呢，就自然就分成四道。所以大家都知道水是从上往下流的，那么大家可以想象的很清楚， 从这段圣经来读的话，那么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就是这个底格里斯河跟波拉河，就是尤普拉底河呢，应该是从土耳其发源的。那么从这里我们应该可以想象的，伊甸应该在哪里？伊甸应该是在土耳其那一带。那么然后呢，既然有一条河从那里出来，所以可见呢，后面下面所讲的四道的河都是一个发源，都是一个来源。所以后来呢，很自然的就有四条河。那么今天我们看得到只有两条河。所以读圣经的认为说，大概是洪水，经过洪水以后，你看挪亚洪水以后呢，那么可能这两道河就改道，所以到今天就消失了，就不见了。所以我们相信说现在还剩下两道河。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有人就认为说呢，很可能呢，这个伊甸园应该是在今天土耳其那一带。所以如果大家以后我们有机会，如果去亚拉拉山，特别到伊拉克，不是特别到土耳其的东部，我们知道土耳其的西部呢就是小亚细亚，那么这就是如果你跟着保罗的行踪走的话，那么那里有很多东西可以看的，那是小亚细亚一直到爱琴海。那么其实呢，如果你这样走只走一半，那么真正好看的呢，除了保罗的行踪之外，那如果真的要回到伊甸园那个时候，那么应该是往东走，那往东走是一直可以到亚拉拉山啊。那亚拉拉山大家都知道，就是方舟呢停留在那个地方。所以有的人就如果根据这段圣经记载呢，就是说伊甸园嘛应该是在土耳其那一带，这是一个可能，不是说没有可能啊。所以幸好呢我们今天不能完全断定它，还是有好处的啊，因为这表示它的可能性在那里。那么这是一种的可能，那么就是说伊甸园呢应该在土耳其，那么然后从那里呢自然就流的两道河，有四条河。那么有的人就讲说有一条是流到里海去，那么可能就是第一条还是第二条，那么然后呢其中有两条河就流到了这个亚述和巴比伦。那么我们顺便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呢，北伊拉克就是圣经中的亚述，你知道十个支派最早就是被挪到亚述的，所以亚述帝国在先，巴比罗帝国在后，那么南伊拉克呢，就是指着圣经中的巴比伦说的。我想这一点盼望我们能够记得。所以圣经讲的示拿地，示拿地，那么事实上就是指着这个巴比伦这块地，就是指着南伊拉克来说的。那么大家如果沿着这个河啊往北走，大家可以看，首先你如果从波斯湾开始往北走的话，那么大概就是在底格里斯河跟尤法拉底河交口那个地方。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那里有一棵古老的树，那么很可能呢亚当夏娃吃禁果就是那棵树。不过这个要很小心，你如果到以色列去旅游的话，尤其到了死海附近，你那里很多的岩柱，那么向导就告诉你说那么这个岩柱呢大概就是罗德的妻子。这个当然你不要相信，因为每一个岩柱都可能是罗德的妻子，哪一个没有人知道。那么同样的，你可以想到这个底格里斯河跟尤法拉底河交口那个地方，那么很可能很多树，当然有一个树可能古老一点，那么有的人说这个可能就是亚当夏娃那个时候，所以这个只是姑且听他就是。那其实呢一点都不错，那么这是很可能是在那一带，这个没有什么，这没有什么。所以那么然后你如果这样往北走，你知道这两天不是到了一个叫拿西利亚，拿西利亚大家都记得这个美军就是联军的跟伊拉克的这个部队有了相当激烈的征战。那么大家还记得有几个美军被俘虏了，那么其中有一个美国的女兵，那么这一次呢，那么他们特种部队呢就把他们抢救回来，那么抢救回来那个地方就是拿西利亚。那么如果拿西利亚你往西走没有多远，那就是加勒底的乌尔。所以大家知道说亚伯拉罕就是从加勒底乌尔那里那是他的故乡。那么根据考古学呢，这个加勒底乌尔在亚伯拉罕那时候是一个很就像今天的伦敦跟巴黎一样。那么亚伯拉罕所知道的数学呢可以说会叫我们很惊讶的， 所以人类的确确文明的摇篮是在米索波达米亚嘛。米索波达米亚的意思就是两河流域，哪两河流域呢？就是伊甸园里面的波拉大河和西地结河。那么然后你沿着这个加勒底乌尔，你往北走，沿着这个加勒就是幼发拉底河走走，那么你走到靠近巴格达的时候，那么那个就是古巴比伦城。那么幼发拉底河，巴比伦城是在幼发拉底河上，那么巴格达呢是在底格里斯河上，所以这是两个座很有名的城。那么幼发拉以这个巴比伦城是一座方城，它的城墙是四方的，那么巴格达城呢是圆的城，啊，是城墙是圆的，所以一个在幼发拉底，一个在底格里斯。那么如果底斯格里斯我们再往北走，你沿着再往北，那已经到了北伊拉克了。如果你到了北伊拉克，大家都知道这几天呢，当联军围困这个伊拉克的时候，不是美军和库德族联合起来要把北方一个城拿下来，那就穆索那个城拿下来。这个穆索这座城呢，它旁边就是稍微这边一点点就是尼尼微，尼尼微就是亚述的首都嘛。所以大家记得吗？神不是要约拿就是去尼尼微，他不肯嘛，神叫他往东，结果他就到西班牙去了，他坐了船到西班牙去，结果没有想到神用一阵大风呢，就把他然后就把船后来他们就被约拿就被丢在海里，然后就吞到鱼的肚子里面。那么这个故事我想我们都知道，但是后来约拿呢从鱼肚子里出来以后，那么他还是到了尼尼微。所以这个尼尼微很清楚，就是事实上就是现在这两天这个联军跟库德族要联合把那座城拿下来的。那么那个城旁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尼尼微。那么今天伊拉克他们很聪明，他们不光用人肉盾牌，他们也用这个古籍做盾牌，所以他们很多的武器呢就是摆在这个这些古迹的附近，他知道说美联军不会设计这个古迹。那么联军这一次他们这个准备打这个仗的时候，那么他们不是要大量的轰炸嘛，所以他老早已经跟那个考古学家都已经联络好了，就到底伊拉克的古迹在哪里，那么他们尽量就不去毁掉那些古迹。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最好这个伊拉最好这个能蒙保守，因为你要知道到伊拉克去有几个地方可以去，一个是加勒底乌尔，那么一个可能的伊甸园，还有就是尼尼微，刚才说尼尼微，还有就是巴比伦啊。巴比伦那座城已经重新盖起来了，也是6000万个砖头盖的，因为在那一带南巴比南这个伊拉克那里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山的嘛啊，所以因为没有山，所以它都是没有石头，没有石头呢它就模仿，所以巴比伦永远是模仿。所以圣经里面就用巴比伦代表宗教，有这个道理，因为福音乃是耶路撒冷，神的福音平安乃是从天而降的，啊，是神来寻找人，不是人来寻找神。那巴比伦的原则就是他总要从地上爬到天上，那么他没有石头，但他可以模仿做砖头，所以巴比伦今天也是应该可以看的。所以我们但愿希望说这个不管这个战火怎么蔓延，但是最好第一个不要波及的无辜，这是我们所希望。那么同时我们也希望说尽可能的能够不毁掉这个古迹。那么假设战事很快的能今年能结束的话，那么我想很多基督徒的梦明年就可以实现，那就是如果有机会能够到巴比伦，能到尼尼微，然后你再往北走的亚拉拉山，那么还要到亚伯拉罕的哈兰啊，那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所以从这里我个人是觉得借着这一次波斯湾的战，第二次波斯湾战争，那么一再在报章杂志，一再在电视画面上再次的把那伊甸园当时的那个地理啊再次的呈现在我们面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啊。从读圣经的角度来看，当然战火是无情的，我们当然巴不得这个战争是越快越好，越短越好，伤亡是越少越好。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解释，一个可能就是说这个伊甸园可能是在土耳其，那在土耳其，那这个就是在它发源的地方。那么有人读圣经啊，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地，从那里分为四道。这个四道啊，中文英文是放在 head， head 指的源头说的。那其实懂得希伯来文，希伯来文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词，这个希伯来文呢、啊，从来不是指着一个河流的源头，是指着河流的出口。这个出口什么意思？出口就是说，这个河一直就是那是指着下游嘛。等到了一个地方，这个河一定有个出口的，可能它就流到海里面去了。所以这个的希伯来原文，有人说这个四道不是指着四个源头。如果是四个源头的话，那么很可能这个伊甸园应该是在土耳其。但是如果呢，这里是指着四道，是指着出口来说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伊甸园那里流出来滋那有一条河，那么那一条河呢，应该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所有这个四道河，它的出口就到了那条河，然后那条河从那里呢就流到波斯湾去了，啊，所以照这个如果照这个解释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有四条河，不管从哪里来的，可以从土耳其发源，可以从任何地方发源，那么最后呢，它一直流到波斯湾，流到波斯湾。到了那个时候呢，那么就流到伊甸园。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从伊甸园然后就有一条河从那里一直，这就是它的出口了嘛，从那里呢就一直连到了波斯湾。那如果这个是对的话，那么那就是告诉我们是伊甸园在哪里呢？伊甸园事实上就是在今天尤弗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交界的地方，另外两个不见了。那么但是呢应该就在那个地方。那么在这现在当然那块比较荒凉一点，你越北越比较，因为现在你如果真的你问联军的话，他一看这个附近都是沙漠，那怎么会有各样的树啊，月人的眼木啊，而且还有生命树，还有善恶树，那是不可能的嘛。不过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伊甸园是好几千年前的，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地球的雨量带啊，它有变动。所以我们相信说，在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它的雨量带呢是在波斯湾湾口这个地方。那么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呢，你看这个雨量带慢慢的就往北走，所以难怪这个沙地阿拉伯那一带越来越是荒凉，越是沙漠，这个跟雨量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说，今天的雨量带跟几千年的雨量带不一样的。那么早期的时候，在亚伯拉罕那的时候，那个是加勒底的乌尔，几乎可以说就在波斯湾边上。但是现在如果你看这几天这个联军进军的时候，他要走一段时间以后，然后才到了加勒底乌尔，那其实就证明说那个时候的水位比现在高得多了，现在水位就退得多，所以那个你就看这个陆地就进来了。所以这个应该，所以那个时候的地理跟现在的地理不一样，我想这一点很重要。那我觉得这个说法，这个讲法有它的好处。有它好处在哪里呢？如果这样的话，大概你可以确定伊甸园在哪里，大概一点。那么最近的发现，那么这个发现在考古杂志上都提到，有一个考古学家，他是波士顿大学的。那他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他发现什么？他发现呢，在科威特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科威特，我想现在大家该大家都知道科威特在哪。在科威特那里啊，特别要流到海里面去以前，他会找到一些原石头 pebbles 原石头。那么首先你会注意，那个 pebbles 那些原石头啊，根本不可能是当地的土产，不可能。所以他们就是这个原石头从哪里来的呢？就普通这种原石头应该都是什么地方有河流啊，怎么一直流下来嘛，然后经过水冲啊、水击啊，那么当然这就是有我们这些原石头。所以呢，这个考古学家就去追，说这些石头到底从哪里来的。那么如果从哪里来的，你就知道有一条河啊，现在不见了，已经消失了。但是老早因为流过，所以就留剩下这个 pebble， 就是剩下这个原石头。所以他们去追，追到后来他们就发现呢，今天在沙地阿拉伯。大家知道沙地阿拉伯有麦加还有麦迪纳，对不对？那么这是他两个圣地嘛，一个麦加是第一圣地，麦迪纳是第二圣地，然后呢耶路撒冷是第三圣地。那么如果大家注意这个麦迪纳，那麦迪纳附近有一座山，那个山大概离开科威特大概有650英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是实在是蛮远的，可以说等于 横着斜着，就是说如果大家懂得这个地，知道地理的话，你知道这个沙利阿拉，这个沙利阿拉伯就在阿拉伯半岛上，阿拉伯半岛实在说来基本上是沙漠，不要忘记阿拉沙就是阿拉伯的大沙漠，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很有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在科威特，你往西北，假定你是一条像对角线一样，然后你往这个麦迪纳的方向走，那么你发现那里有一座山，很高的山。那那座山呢，如果你仔细去注意那个石头的话，和在科威特所看见那个石头的一模一样。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这里有一大堆石头，这里一座山，这个石头是一模一样的，但这个中间是一片沙漠，那你怎么解释？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对不对？所以就是好前不久的时候，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从太空啊照的时候，你可以传出一些，你可以在太空里往这个地上看，你可以找到，你可以照到很多的照片。结果呢，他们在太空发现呢，在太空你可以发现什么呢？发现有一条干的河谷，那你就在太空你能看得见，就是这证明说从前有一条河流流过的。那么那个河流流过的那个大概的趋向呢，一点都没有错，就是从哪里？就是从麦迪纳那座山，一直是对角线一样往科威特方向流，然后到了科威特就到了海里面去，到了波斯湾里面去了。所以从太空你能看见那条古河床，这叫他们叫 Wadi， 干旱的河床。你如果在沙漠里面你看不见，你得在上面，你的确能看得很清楚啊。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次这个波斯湾战争最叫人惊讶的就是你这个像巴格达也好，甚至于美国几个大城也好，那你在外太空你的确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你不管哪一个，它慢慢可以给你放大什么的。所以从太空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那里有一条河道，不过那是应该很早很早以前已经没有了。那么同时呢，他们发现很有意思，就是说就沿着河道的这个这一头跟这一头啊，那个颜色不一样。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的确确啊，有一条河流过，好像那个空气搅动过的一样。那么可见呢，现在有一些的水，有一个水已经跑到这个沙漠底下去了。那么但是你那个整个的东西呢还看得见。所以科学家们考古学家就认为说，这个应该就是圣经中的比逊河，第一条河比逊河。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真的是比逊河的话，你要证明给大家看它是比逊河。为什么？比逊河的特点在哪里？圣经告诉第一第十一节哈，第一道河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有珍珠和红玛瑙。所以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么就这条河所经过的地方应该可以证明有金子才对，应该有宝石才对。那如果你能把它证明对了，那么就已经差不多了。那么再加上我们要问这个哈菲拉是什么地方，如果你有办法把哈菲拉大概也把它断定了，那么你大概就知道说这个河是不是比逊河。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断定这是不是比逊河。那非常有意思啊，一点都没有错，就在这个麦迪纳南边大概120英里地方，就是这个河流过的地方，那里他们有一个地方叫做金子的摇篮， The Cradle of Gold， 的确那里有很多的金子，而且是好金子。那么然后你沿着那个海水这个河流再往前走的话，你的确找到宝石，一点都没有错。那么哈菲拉什么地方呢？如果你真的光从圣经的角度去读的话，那么很清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呢，这个以斯玛利啊是住在众弟兄的东边，从哈菲拉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埃及的舒尔。埃及的舒尔很清楚，埃及的舒尔就在埃及的东边的，那在埃及的东边，这个倒是很清楚的。那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哈菲拉在哪里？你如果到埃及去，你问他们你们是不是埃及人，他们说我们不是埃及人，你问他们是不是阿拉伯人，他们会很生气，他们我们不是阿拉伯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埃及人。 那么那你问他阿拉伯人在哪里呢，他说阿拉伯人呢就在西乃旷野。那我们去过西乃旷野就知道，这个你如果真的见到，那么这些人是谁？这些就是圣经中的以色玛利人啊。我们去过，我们对那里年轻的孩子、年轻的女子，那都长得非常的美，那就很稀奇的。那我们去过，我们就知道，那么他们呢就是所谓游牧民族的人。所以圣经中的这个阿拉伯人其实就是以色玛利的后裔嘛。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以色玛利住在什么地方呢？非常清楚，圣经第一告诉我们他住在什么，众弟兄的东边。好，我们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圣经的地理啊。这个以色列这块迦南地啊，它这块土地很有意思，就好像我的五个指头一样，是从南到北，从南到北，从南到北，所以它这个地理很像加拿大。加拿大的省都是从南到北，从南到北，从南到北，那么这个很像很像。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以色列地可以说是都狭长狭长的，它的地形很有意思。那么这边是地中海，那么这个呢，当然就是沿海的平原，撒勒门玫瑰就在那里，非利士人之地都在那里。然后过来呢，就中央山脉，有点像台湾的中央山脉，中央山脉。那么这个中央山脉呢，你看见以色列人很多历史都在上面，比方说耶路撒冷也在那儿，然后伯利恒也在那儿，拿撒勒通通在这个中央山脉上，啊，所以这个是中央山脉。那过来呢，就是约旦河谷，约旦河谷我们讲过了，那个就等于好像这个地球破了相一样，那么这个有一个大峡谷呢，是从这个土耳其一路上一直到哪里，一直到这个北非的，所以这个就是约旦河谷。那么大家都知道约旦河呢就从那里就流过来了，所以这是很清楚的。然后再往东一点呢，这就是所谓的外约旦，外约旦，比方说约旦河外的波大尼，约旦河的波大尼都是在这边的，都在约旦河外。那么约旦河外呢有以东地，就是说神给以扫他们一块地方叫以东地，还有给摩亚一块地方叫摩亚地，那大家都知道那个就是路德的故乡啊，那么都是在这里。然后呢，这就是今天的约旦了啊。不过这个外约旦是外约旦山脉，南边是约旦，北边就是叙利亚，所以所谓戈兰高地是叙利亚。所以想想看，这个以实玛利的众弟兄是谁呢？是以色列人、非利士人，然后呢是以东人，还有摩亚人、亚门人，这都是他的众弟兄。所以如果是众弟兄以东的话，东边是什么意思呢？那就表示他们应该住在这边。那么你仔细看这一块，大家如果看地理，你看地图就很清楚，这块呢是沙漠地带，根本就是沙漠地带。那么这里告诉我们阿拉伯人住在哪里呢？阿拉伯人基本上来讲是住在沙漠上。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米甸人，圣经说他也是以实玛利人，他们从哪那个特别在了士师记的时候，他们是骑着骆驼来的，所以可见他们从东方来的。讲到骆驼当然是讲到什么，就讲到那个就是讲到沙漠，所以没有问题。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住在众弟兄的东边，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指着这个就是指着这边的沙漠说的，那包括米兰旷野，还有呢就是沙地阿拉伯，就是今天的沙地阿拉伯，就是所谓的这个阿拉伯半岛，那个通通是沙漠，从这里一直延伸下来的。所以大家都知道今天的阿拉伯人他们的故乡根本就是从就是在众弟兄东边嘛，所以一点都没有错。麦加也好，麦迪娜也好，基达也好，这个通通在这里。所以我们从前也就不大知道他们，但是现在你因为事情发生的多，你看看他们那块的地图你就知道，那个从这里就是一个就有一个大的半岛，就一直伸展到这个海湾里面去。所以我们晓得这个事实上就是阿拉伯人的故乡。那么现在很有意思，讲到这个阿拉伯人的分布的时候，他特别讲说哈菲拉一直到哪里，一直到这个埃及，那一点都没有错。你今天你读历史也好，读考古学也好，那么那个事实上就是什么，就是他们漂泊的地方。所以在主耶稣降生200年以前，那么这个阿拉伯人呢就在幼发拉底以西一直到这个红海，就在这一块，你看见吗？他们建立了很大的帝国。那么 这个帝国很像蒙古的帝国，因为他们是个游牧民族嘛，所以他们当初蒙古怎么征服欧洲，那么他们的确就得了一块很大的土地，所以他们在历史上可以说是非常举足轻重。所以从这里呢，你就光根据圣经你就知道说哈菲拉大部分应该是指着什么，应该是指着整个的今天阿拉伯半岛来说，就今天的沙特阿拉伯。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个环绕哈菲利这个拉哈菲拉全地，那么这个应该就是指着整个今天的阿拉伯半岛来说的，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你如果把这些通通这些资料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么可以说一直到了我们今天，我们终于可以确定大概，如果这些都没有错的话，那么大概伊甸园最早的伊甸园应该就在波斯湾今天所在的地方。那么而且现在如果那条河真的从麦地那一直流到库维特的话，那么他们汇聚的地方是哪里呢？汇聚的地方也就是波斯湾那个地方，大概就是尤法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交口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很明显，那个应该就是圣经中的伊甸园。那么神让各样的树都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那么不光如此，在园的当中神摆了两棵树，一个是生命树，然后呢是知识善恶树。那么神的确把亚当跟夏娃就放在这个园子里。所以伊甸园的确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园子。我们知道所谓新派的神学家，他们因着不信的缘故，所以他们认为说根本亚当夏娃可能没有这个人嘛，而且这个地方可能没有，那个现在你两条河另外到哪里去了。但是你根据现在最新的考古的发现，你看见一点都没有错，这个圣经实在是很可靠很可靠的一本书，给我们看见的确确神最早的时候的确把亚当夏娃把它放在伊甸园。那么什么地方我们应该可以找得出来。不过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是把两个可能放在那里啊，我们不需要一定那么肯定啊，这是个蛮对我个人来看是蛮大的可能。当然这个土耳其也是可不是土耳其也是个可能，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可能我们一定要留一个相当的空间才可以啊。那么其实我们不需要肯定哪里一定是哪里啊，这个我想对我们已经就够了。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浇灌的园子的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见神呢、啊、把人造好了以后就把人放在伊甸，伊甸当然就是快乐的意思。那么当然这些这里面的故事都是人没有堕落以前，所以这个的确可以代表一个浇灌的园子，乃是讲到人蒙恩得救以后啊，人蒙恩得救以后，那么很自然的神就把我们带回到了伊甸园。那么也许大家问说，那么这个伊甸园生命树在哪里？大家不要忘记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吃了生命树果子的，怎么知道呢？因为如果我们大家这个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呢，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啊，它很细腻的，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是一座园子，他钉十字架的地方是一个园子，那不光是个园子，那么然后呢，你读彼得的书信。圣经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中文是翻得很文雅，是木头。你如果去读希腊原文的话，原文是他被挂在树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十字架实在说来是一棵树，所以呢又是在园子里面。所以约翰的感觉非常的细腻，就是我们的主是被挂在树上，那就是因为他为我们挂在那棵树上，结果那棵树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变成生命树了。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诗篇二十二篇啊，很有意思。诗篇二十二篇呢，虽然主耶稣还没有降生，大概一千年啊，大概一千年以前，大卫受感动了，就把主耶稣怎么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幅图画就把我们描写出来了。那么你要知道，这个预言实在是很奇妙的啊！我们的主被挂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骨头都能够数过啊，他的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那么那个整个描写的情形呢、啊，很清楚是十字架刑罚的那个情形。那么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最大的最残酷的刑罚是用石头把一个人打死， 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你不可能编出来，不可能编织出来一幅的图画。一千年以后主耶稣钉十字架刑是不可能，大家再回去读诗篇二十二篇，你就知道这个不可能，人不可能发明出来，因为这在犹太人观念里没有的，犹太的观念里没有十字架这个刑法。但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诗篇二十二篇的话，很明显那个图画乃是十字架的图画。那么现在有趣在哪里呢？这个第六节你知道主在那里怎么说？第一节当然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后面下面怎么说？他说我是虫，我不是人。那这句话我们就不懂了，为什么在这里忽然间主耶稣说我是虫我不是人，这什么意思呢？那么懂得希伯来原文的人告诉我们，那个虫啊不是普通的虫，那么那个虫呢和圣经中那个朱红色那个字那个颜色那个字的意思是一样的。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古时候啊，如果你穿黄袍皇家的袍子的话，那么一定是朱红色的。那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朱红色从哪里去拿，你拿不到，那个时候没有化学燃料嘛，所以那个时候人就专门去捕捉一种的虫。这种虫呢它的这个肚子里面有很多的液体，然后你把它刺透了以后呢，然后就从里面挤出来很多很多的染料，那么这个后来就变成染料，那这个颜色是什么？是朱红色。所以那是很昂贵的，因为到那个时候你看皇家在皇宫里面，他们如果要穿起黄袍来的话，那么我们知道穿起黄袍来的话，那么我们如果问说这个燃料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这些虫来的，不是从化学燃来的。那么现在有意思在哪里？就是这种虫啊它的习惯都是在树上，都是在树上，它普通就是寄生在树上，所以你如果要找这种虫，你到树上去找。所以呢，那但是主说我是虫，我不是人，所以很明显，你看见我们的主要挂在木头上，因为这个虫只有这个跟树发生关系。那不光是跟树发生关系，而且大家都知道这种虫的。普通人你到树上你常能看到什么？能看到一幅很动人的图画是什么呢？就是每次啊当这个虫啊这个你在树上，但是这个树有的时候要经过暴风雨呢，常常暴风雨来了，那么这个母虫啊一定要保护幼虫或者保护幼卵，那因着它保护幼虫跟幼卵呢，所以等到这个风雨交加的时候呢，它就用它自己的身子啊就尽可能的靠近那个树干，那因为它很用力的缘故，所以不小心呢，它这个肚子里就很不小心就一挤呢，结果就让那个树上的刺呢就刺透了它的肚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母亲呢就为着母幼虫和幼卵呢就牺牲了它的生命。所以第二天早晨呢，如果阳光照射在这个树上的话，你远远看好像一滩血一样。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血从哪里来的？原来前一天晚上，那么这个做母亲的为着给儿子有更好的明天，给儿女有更好的明天，他好像把血就溅在那个树上。所以大家很清楚这棵树是什么树。如果你问这只虫的幼虫，问他们，他们现在阳光底下可以跑来跑去，可以呼吸新鲜空气。那现在如果你问他们，你说这棵树对他们是什么树？这树对他们当然是生命树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十字架对我们的主是羞辱，十字架对我们来讲乃是生命树，因为就是这棵树拯救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就等于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又怎么现在呢？我们就回到了伊甸园，所以很稀奇。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伊甸园本来已经失去了，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伊甸园已经失落了。但是结果因着救恩的缘故，那现在呢？你看见伊甸园已经回来了。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的就是，等到我们成为关锁的园子以后，那么在神的眼光中，事实上是把我们带回到当初神旨意的当初。所以现在呢，我们很自然的就成为神手中的工作，这点很重要。所以你如果读以弗所第二章，我们乃是神手中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这个生命要长进，如果我们要得的更丰盛，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的，
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我们最多是关锁的缘，我们最多是把世界关在外面，把主关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奉献。但是从此以后，我们告诉主说，主你可以在我身上怎么做都可以。那么如果主要做的话，你读圣经很清，他从伊甸园开始做的。因为事实上你知道吗，现在在我们的园子里面有生命树，因为我们已经把主耶稣基督接受到我们里面来，所以这棵树我们已经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所以现在你看见我们很自然的因着那么十字架一面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另一面他把生命给了我们。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不光是关锁的园子，现在同时呢也是浇灌的园子。那么因着这个缘故，那么这里面这个故事就是生命的故事。因为你如果仔细来看伊甸园的话，要么是讲到树，要么就是讲到水。树是指着静态的生命，水呢指着动态的生命，一切都是生命。那当然我们是有身体的需要，所以身体的那些果实能够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神在我们里面又创造了个属灵的胃，所以呢，你看生命树的那个生命树的果子，那应该是为着我们灵的需要。所以很自然你看见，你很自然的你看见这个树乃是代表静态的生命，那么这个水呢乃是代表动态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特别把自己奉献给主以后，那我如果大家要问说我们到底怎么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怎么过日子呢？那么很简单，我们乃是一座浇灌的园子。那么你看见圣灵的水流经过我们这个园子，天天的改变我们，天天的滋润我们，天天的变化我们。但是同时呢，你看园子的当中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还有一个知识善恶树。那大家要记得，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是你看见根据圣经，你看见我们的肉体还在，我们的罪的同在一定要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他才完全离开我们。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因着我们相信主耶稣，所以我们就因信称义，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免去神的愤怒和神的审判。所以我们刚刚蒙了得救，我们是脱离罪的刑罚。但是今天呢，感谢主，我们不光因信称义，我们也因信成圣。因信成圣什么意思呢？就叫我们能脱离罪的权势，罪还在，但是我们脱离他的权势。那么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我们要身体改变，要穿上个属灵的身体，那个时候罪就永远离开我们。到了那一天呢，你看见我们就要脱离罪的同在。所以圣经里面有三个字嘛，一个是 transfiguration， 那么不是，一个是 regeneration 重生，一个是 transformation 就是改变，还有一个呢就是 transfiguration 就是身体得赎。所以你看见今天我们所得的救恩，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因着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感谢主，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所以你看见这就是 regeneration， 这是我们的重生。但是今天呢，我们看见说，今天因不光我们因信称义，也因信成圣，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我们就能够脱离罪的权势。这几天不是有沙石风暴吗？大家其实都知道，我们今天呢，实在说来是处在自从人类堕落犯罪以后，整个宇宙都背叛了。那不光是蚊子背叛，不光狮子背叛，狮子要咬我们，蚊子也要咬我们，也要逼迫我们。那最重要的，你最不起眼，你看不起眼的那些微生物也背叛。这个微生物就是那些细菌嘛。但是问题在这里，很稀奇呀。今天我们的身体周里里外外有细菌，像我口腔里很多细菌，但是为什么我口腔有细菌我可以不生病？为什么不生病？因为我生命力旺盛了，我只要不要把我自己弄累了，我只要好好的保养自己，多吃饭，多保养，多吃维他命等等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见因为我的生命力终于怎么样胜过了细菌，所以我可以是健康的。所以不要忘记，并不是说一个人健康不表示他没有细菌，这是笑话，那是根本没有常识的话，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最要紧的细菌也好，病毒也好，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每一个人不一样。为什么有的人会发病，有的人不会发病？那原因很简单，就是看你的抵抗力强不强，到底健康不健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罪仍旧在，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胜过罪，这就叫做圣洁。所谓的圣洁就是健康，大家不要忘记，圣洁并不表示说罪已经离开我们。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肉体还在，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今天什么，今天就是与就是这个就今天就是成圣。那么但是有一天呢，我们看见主自己要回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过来了，就是主现在呢，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园子里面，那么他天天的浇灌我们，天天的改变我们，那么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么这里你看见有两面，我刚才说过，一个是树代表什么，代表这里有生命树，还有善恶树。所以现在因为我们肉体还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园子里面不光有生命树，因为基督的生命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你看见吗？当然我们说生命树因着十字架的缘故，你看我们的主把生命给我们，那今天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有生命树，但同时呢也有善恶树。所以这两棵树是代表什么，是代表基督生活的两个原则。那不要忘记，当初亚当夏娃神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是要让他在这两棵树面前选择，做选择。很不幸的，亚当夏娃选择了知识善恶树，但是神说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那今天同样的原则，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那树是静态的，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生活的原则。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今天我们生活有个准则的，你到底是根据知识善恶树来过日子呢，还是根据生命树来过日子？知识善恶树会告诉你是和非，但是生命树乃是告诉，生命树里面也会告诉你生命树里面的感觉知觉。那么生命树的特点是依靠神，知识善恶树的特点就是向神独立。那么现在你到底要怎么样的过日子？所以我们今天的确在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一个生命树，一个知识善恶树。你看见神永远把这两棵树让我们来选择的，所以今天我们生活乃是照着这个原则来做基督徒的。那么如果你拣选的生命树，这就是罗马书所说的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体贴圣灵就表示你把你的心思放在圣灵上，你拣选了生命树，结果你就生命平安。然后体贴肉体的呢，就是死。所以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基督徒应该怎么做了，你看见吗？你不，现在我们的，我现在你看见这个基督徒不是有十条诫，不是有513条律法，像犹太人一样。那犹太人那是不得了，你看见吗？他把大律法分成小律法，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规则。到了礼拜六啊，那不可以做工。什么叫不可以做工呢？就是你不可以拿水，那个拿多少的水算是做工呢？如果你拿的水啊多到一个地步可以叫你睫毛弄湿了，这叫做工。所以你看他们到时候可以在那研究说，到了礼拜六到底可以不可以，这个如果你碰到蝎子，你到底可以用碗把它盖起来，一盖起来你就做工了。那么还有，那么礼拜天可以不可以戴假牙齿，礼拜六可以不可以戴假牙齿，还有礼拜六可以不可以裁缝，可以不可以带针线在那身上。那么到了礼拜五太阳下山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就不可以看电视了。为什么看不可以看电视呢？你按那个 button， 你按电钮的时候，这就算做工了。所以你知道，在你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去，如果住在他们旅馆，到了礼拜六啊，很有意思。因为对犹太人来讲，如果你按这个就做工了，所以呢，他这个礼拜六啊，每一层都停了，你不需要按，你在这等一等，他的这个电梯就来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很多的年轻人在太阳下山以前他就把电视打开了。但是很不幸的是，你打开你关不，你不能关，老是那个 channel， 你一天到你就是要看那个 channel。 所以你看这是犹太人，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得了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难道我们还是守律法？难道我们还是遵守十条诫吗？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我们不再活在律法底下，而且现在我们是回到什么？回到伊甸园。所以呢，现在你要问，那么到底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很简单，如果一个人刚刚蒙恩得救，你就告诉他，现在很明显的，你是体贴圣灵呢，还是体贴肉体？如果你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如果体贴肉体的话，那一定就是死。所以这样你就知道到底什么是可以做，什 什么事不可以做。那我想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的特点。你如果把这个拿掉了，这根本就是其他的宗教。你看其他的宗教都是这样子的，都是讲律法的，告诉你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但是如果你读新，你如果读圣经的话，那么你看见说新约的特点是什么？新约的特点它一切都是里面，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一直是在这两棵树中间做选择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体贴圣灵结果有生命平安呢，还是你愿意体贴肉体结果是死？所以你事情尽管做，如果你里面平安，弟兄姊妹，你就尽管做。但如果你做的一半你觉得不舒服，你觉得不对，有的地方根本不该去，有的话不该说，你知道吗？有的人喜欢说话豪放得很，讲话讲得非常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那么就一讲这个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很稀奇，你从前可以这样，你蒙恩得救以后，你讲了一半你讲不下去了。这就是基督徒的特点。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你如果把你，如果你体贴圣灵，如果你拣选生命树的话，你就是生命平安，你越讲你越有滋润。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讲闲话不需要人替你，不需要人拉拉你的衣角。很多基督徒你看，很多人都讲闲话，但是很多人基督徒讲了一半就吞下去了，他讲不下去了。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准则乃是根据这两棵树，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我还记得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记得我没有得救以前呢，我在台北那个时候是住在汉中街。大家都知道汉中街那一带啊是有名的电影街。那没有得救以前呢，我很喜欢看电影，从一个电影院看到另外一个电影院。那么所以，但是后来有一天我得救了。那么得救了以后呢，人家没有说不可以看电影，但是有的弟兄告诉我，你看电影就是爱世界。但是我没有必要爱世界，因为我们已经与世界分别了。所以好了，人家去看电影，那我就不看。但是不看呢，我心中又不大甘心，因为我看电影看习惯了。所以我后来就想说，我电影可以不看，但是我电影广告总没看吧。所以呢，我每天照常看报纸，而且照常看电影广告。所以弟兄姊妹，还有我对年轻人是一个很好的警告，你知道吗？不错，你如果在井旁啊走来走去，你不一定会掉下去，但你走多了会总有一天会掉下去。那我天天看看电影广告嘛，所以看到有一天心就动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有一个广告啊，叫做万王之王。哎，我说别的电影不可以看，这个电影一定要看，因为讲了主耶稣的嘛，怎么样钉十字架。那如果你连主耶稣怎么钉十字架你都搞不清楚，你怎么传福音呢？所以呢，我就想办法把自己说服了。那我自己还没有说服了，但是我还是不大敢。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啊，我在教会里面已经有点责任，年轻人的责任，你有责任你总要给人做榜样，对不对？那么我们告诉大家说这个看电影是爱世界，结果你跑去看电影，你是很不好的榜样。所以我想我还是小心一点。但是我想，我如果能够把当时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是真的带年轻人，我只是年轻人里面比较有一点作用的，比较有点带头的。但真正有一个负责的，专门负责这个弟兄，他姓郑。那么这位弟兄他的确是是这个带领少年，他做大家的榜样。所以我在想，我试着去说服他，如果我能把他说服了，那我们一起去我就没有责任了，因为他是带领的，我不是，你看到吗？他做该做榜样，那我差一点没有关系。所以呢，我终于就把他说服了。说服了以后呢，那我们就真的就到电影节去。那么问题在哪里？那个时候看电影要排队买票的，这个大热天呢，排很长很长的队。那么我老早想好了，我说这个你在那里排队给人看到，这很难为情啊。所以后来呢，我就跟那个弟兄商量好啊，我们这个大热天的，我们穿那个又厚又密的雨衣，因为这个雨衣一穿的，人家根本都看不见的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呢，一面我们觉得很热，不错啊。但老实讲，弟兄姊妹，当我们排队的时候，我里面已经七上八下了，已经不行了。所以呢，好不容易啊，终于不必排队了，终于呢就到了电影院里面。电影里面是黑漆麻乌的嘛。那我第一次才感觉到啊，这些人爱黑暗不爱光明，因为你到了黑暗你就觉得舒服一点，别人看不到你嘛。但是很稀奇，我们真的电影开演了以后啊，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没有几分钟，没有过了一段时间，我后来跟弟兄说，他说弟兄，我说弟兄对不起，我实在不行了，我说我不行，他说我也不行了，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像生一场大病一样，不知道为什么。那现在我会过头想，我常常想，就是说许多人就好像吃了死老鼠一样，但如果吃了死老鼠你觉得这个很不舒服的。所以后来我就跟弟兄说， 好不好，我们算了吧，我们还是逃出去吧。所以后来我们很狼狈的就出去了。那从那个次开始我印象就很深刻。其实实在说来，看电影不看电影不是那么严重的，那是那有的人说他是世界，有的人说不是，但是我觉得圣灵在那里要教导我那个功课，那个功课就是说什么事你其实都可以做，你有完全的自由可以做。但是问题就是今天主把我们放在伊甸园里面，主给我们两棵树，你到底是体贴圣灵呢还是体贴肉体？所以如果我们常常体贴圣灵，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就常常的圣灵就可以引导我们，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就变成什么基督徒生活的准则。但是伊甸园不光是两棵树啊，伊甸园也是四条河。我们昨天不是看见过吗？经过四次的测量，结果你看见就变成了河。所以这个乃是指着圣灵的工作，它不光是一条河、两条河、三条河，但是不管是哪一条河，你看见这条河总是流经整个的园子的。所以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圣灵的运行。所以我们说根据腓立比书不是很清楚给我们看到，无论我们行事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心中运行，所以就证明圣灵在我们运行。圣灵这样运行，结果你就立定了志向；圣灵那样运行，结果你就行，这样行。所以今天事实上弟兄姊妹，是我们成了浇灌的园子，所以圣灵在里面引导我们，那我们要学习照着圣灵的水流往前走。那么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如果你顺着圣灵的往前，你会碰到金子，会碰到珍珠，会碰到玛瑙。那么什么叫金子？金子就是神的性情。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神呼召我们叫我们能有份于神的性情，意思就是说在我们身上神的性情像基督的谦卑、基督的温柔、基督的忍耐就能组织在我们身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有基督的谦卑、基督的温柔，那就是金子嘛。那现在问题，这个金子从哪里来的？金子乃是当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顺着河流、顺着河床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就能找到金子。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记得我的女儿，她现在已经做了妈妈了，做两个孩子的妈妈，但是我还记得她十岁的时候的情形。那个时候我们在圣保罗，在巴西。那么她，我们知道她得救了，因为我们知道她很早其实就得救了，所以呢我们就不影响她，已经十岁了嘛。那么我们最要紧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把先期的知识给孩子，先期的知识就她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你就给她很灌输了很多的知识，这个对她来讲并不健康。所以我们就让他很自然，他只要喜欢读圣经就可以，我们不多知道圣经的故事就可以了，不需要有太多啊、因为等到他生命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再有一些的知识对他是有帮助的啊。所以呢感谢主，他十岁，他也很爱主。那么有一天呢我的父亲生日，他的祖父生日，那么他就愿意呢，他这个就去买一个金笔，好不容易买了，用他自己的储蓄买了个金笔要送给他的公公。那么结果很不巧的被他的哥哥看见了。那哥哥呢就千方百计的说服他，希望能够拿到他的金笔，所以就说女孩子应该是送手帕，不应该送金笔。所以他哥哥总有办法，最后呢能够从他的这个身上能够把那个笔拿去。但是他很执着，我们知道他虽然表面上他实在对外大家都知道他是比较温柔型的，但事实上等到他如果知道什么事是对的，他一定会很执着的。他觉得为着祖父他不可以让步，所以他一定不会让步。所以我们想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他一定不会让步的。所以等到我父亲生日那一天呢，哎，就出我意料之外，给那个金笔的是他的哥哥，不是他。所以我就说这里面一定有事情发生了，所以我就问我内人，跟我内人讲，你好不好去打听一下到底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呢他就去问他到底什么事情啊？后来他就告诉他的妈妈，他说呢，我本来真的不要把笔给我的哥哥的，啊，但是呢，我决定不这样做的时候，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胃啊就开始说话，他这个胃啊一直说一直说，说到一个地步我就哭起来了，所以我就把我的笔呢就给了哥哥了。你看嘛，十岁的小女孩子，她不懂得什么叫做圣灵的引导。他不懂得叫做这个恩高的教训，他也不懂得微小的声音，他一点都不会。圣灵真的在他里面做工， 结果呢，你看见他说这个胃在我里面说话，一直说一直说，说的我都哭了，所以我就把那个笔就给了哥哥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小女孩子的身上我们很受感，她只有十岁，我们在她身上看见什么？看见神的性情，看见镜子。那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不能给她的，我们父母可以给她外面的金石，不能给她那个金子。那个金子是她需要沿着河流，如果你顺着河床往前走，圣灵怎么走你就跟着怎么走。那弟兄姊妹，圣灵微小的声音在他里面对他说话，叫他把那个金笔给他哥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他不会用那些词啊，但是我们都知道说，事实上是恩高的教训，是不是？事实上是圣灵在他里面用微小声音对他说话，对不对？结果他顺服了，而且很明显，当他把这个笔给他哥哥的时候，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应当舍己背起你十字架来跟从主。他如果想到他自己，不会把这个笔给哥哥的。结果呢，他真的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你看，这里有个小朋友，他不懂得圣经里面的词汇，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恩高的教训，但是圣灵已经在他里面工作。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伊甸园里面的故事。所以我相信说，我们只要顺着圣灵的引导，你看见在人的身上，在这个人身上，你就看到金子。我再举个例子，这个在哪里？在福建，特别福建闽南的地方，大概是我大概记得不错，是应该是厦门那个地方。这个在那里啊，一个城里面呢有一个泼辣妇，大家都知道泼辣妇什么意思，你不能得罪他，你得罪他，他不光说你，也说你的父亲，说你的祖父，一直说上去。所以这是一个有名的泼辣妇，但是他有一天得救了，得救了以后就变成整个的这个村子的新闻，大家真的要知道到底得救没有得救呢。所以后来有一天呢，就走在路上，刚好有个年轻人，他就想试试看呢，你到底有没有真得救还是假得救。所以呢，那个年轻人呢就捡起地上的番薯就往他脸上丢，然后拔脚就跑。当然他怕他回过头来咒诅他，那不得了，所以他拔脚就跑。他以为还是从前的泼辣妇，他没有想到那个他以为的泼辣妇啊，就弯下腰去就捡那个番薯。里面的故事我们是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后面所发生的故事。他拿了个番薯以后呢，他没有丢他，不光没有丢他，而且就回到家里去。回到家里还不要紧，回到他后花园里面去，他就把那个番薯呢就种到地里面去。一年以后呢，一颗番薯就长了好几担的番薯，结果他就挑了两担的番薯，就是那一个番薯这个变成好几担番薯。然后他两担的番薯呢就跑到去年丢他番薯的那个年轻人家里去敲门。门打开以后，他你记不记得去年呢你用一根番薯丢我，结果现在那个番薯变成这么多番薯，通通是你的。弟兄姊妹，你现在知道这里面一定发生了什么故事。虽然他刚刚得救，你看圣灵在里面引导他教导他，怎么教导他呢？叫他回去把番薯种下，然后明年再送给他。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灵的水流，他如果跟着走，结果发现什么？在他身上发现金子。这个人泼辣妇还得救没有多久，你在他身上看见神的性情。弟兄姊妹，这是新约，这是基督教啊。今天很多人把基督教弄错了，把福音弄错了，好像其他的宗教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我们要告诉人说基督徒的特点是有特点的。你看这是什么？这个可以说就是什么的故事？就是伊甸园的故事。但是要紧就是你一定要顺着圣灵的水流，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顺服，那这样呢结果你就能够找到金子。所以我再说，我用两个很浅的例子，一个是小朋友才十岁，一个刚刚得救的，你看圣灵能够引导他，明白吗？所以一定，所以你看见吗？圣灵引导他总是照着神话来做的，很稀奇。那么等一等，你再来读山上的教训，读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你看见是主教我们说你要转过第二个脸，是主教我们说要走第二里路，是教我们主教我们说要给第二件衣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被打了，你忍耐了，你若不给第二个脸，很奇怪，你应该觉得你还有成就了，但你不快乐。那我们什么时候快乐呢？就是把我们脸转过去就快乐了。 那么转过去不是敌人要我们转过，有人打你一下他高兴得很，他终于这个人给我修理了一顿，他很高兴回去，他没有要你另外一张脸了。是谁叫你转过另外一张脸？是我们的主叫你。所以你不转过来，你没有得罪你的仇敌，你得罪我们的主，主的话你不听吗？所以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圣灵是永远照着他自己的话，神自己的话，然后给我就引导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照着圣灵的引导，那弟兄姊妹，你就会碰到什么？就会碰到金子。那不光是金子，而且是珍珠。你知道珍珠是在什么地方？珍珠在这个新耶路撒冷是一道门，每一道门是很大的珍珠。那现在当然那当然知道，我们恐怕这个新耶路撒冷那个珍珠啊，是全世界最大的珍珠，因为那个整个的门是个珍珠嘛。那个门是做什么用的？弟兄姊妹，那个门，不管你从哪个门进去，你就进到新耶路撒冷，然后呢，就把你带到神的宝座。你不管从哪个门进来，你都会遇见神的，是不是？所以门很重要。你记不记得有的时候那个讲俏皮话，门都没有，就是没有路嘛。这个世界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很多基督徒不做珍珠嘛，你看见吗？什么时候我们是珍珠，什么时候这个世界是有门的，人就从这里就可以碰见我们的主。所以如果我们顺着圣灵往前走的话，你看见要紧是什么？要紧不光碰到金子，而且应该碰到珍珠才对。那么珍珠我们说过了，是一种的水族，它受了伤了，它的确受了伤了，你看见那个沙粒进去受了伤了。那么按理来讲，他应该把他排斥出去嘛，应该按理来把他赶出去嘛，结果没有，他反而包容他，再包容他，再包容他。那当然他不止一次受伤，两次受伤，三次受伤，结果最后呢就变成珍珠。所以现在我们才懂了为什么主耶稣对彼得说，彼得说我们有我的弟兄得罪我，他的弟兄是安德烈，对不对？其实老实讲，你真的去读圣经，多半应该是彼得得罪他，不应该安德烈得罪，因为安德烈很安静嘛。你去读圣经，彼得话很多嘛，话多的人很容易得罪人。但是呢，这个安德烈应该不大会得罪，但是结果他去打小报告，他说主耶稣，你看这个我的弟兄如果得罪我七次的话，那么我应该怎么办？我饶恕他好不好？我饶恕他七次好不好？那么其实你知道，这个彼得的造诣已经很高了，因为根据犹太人呢，一天是怎么样赦免人三次。早晨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但是彼得已经是七次了，所以他等于无形中到主耶稣面前说，你看我比犹太人要好得多，自从我跟随你以后，我一天赦免人七次。但是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不是七次啊，乃是七十个七次。弟兄姊妹，七十个七次什么意思？七十个七次等于你的弟兄啊，每两分钟要得罪你一次，每两分钟打你一拳，每两分钟刺你一下。那弟兄姊妹，这个日子你可以过吗？但是主说你要饶恕你的弟兄七十个七次，这什么意思？我们要宝贝神在每一天环境里面所给我们那些难看的面孔，还有难听的声音，这些东西你花钱都买不到，这是神给我们最好最好的功课。那些叫我们受伤的，那些叫我们痛苦，那些把我们压在地上的，弟兄姊妹，都是神给我们最好的机会。你不光饶恕他一次两次，乃是七十个七次。我们不光饶恕，而且我们忘记。你想想看，彼得的难处就是他一面饶恕一面记账，他知道我是第几次饶恕我的弟兄，这是他的成就。但如果你真的饶恕你的弟兄的话，你根本忘记，你根本不知道，因为太多了。你看见你所以你看见，按理来讲他得罪了你七十个七次，你要饶恕他七十个七次。弟兄姊妹，你说这个不是人做的，不是人可以办得到的，没有错，没有一个人办得到的，这是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办得到，而这个生命是个丰盛的生命，是有得多的生命。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吗？虽然这个你受了伤了，但那个反应是什么反应？反应呢是珍珠的反应。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不是基督徒，这个得胜的生活是什么？是有的多的，是得胜有余的。但是许多时候我们的得胜是显胜，有的人说，哎，我昨天晚上差一点发脾气了，那这个胜得胜是显胜，好像差一分钟差一下就，如果你真的得胜的话，应该是得胜有余的。 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你可以给第二个脸？为什么可以走第二里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个丰盛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为什么山上的教训是那么宝贝？因为只有山上的教训能够叫全世界看见我们所得着的生命是个丰盛的生命。我不是给你讲道理的，你看我的生活就可以了。我再说，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打人的人是最刚强，其实打人的是最软弱的。被打能够不还手，而且能够转过第二个脸，这个人是全世界最刚强的人。我说过，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敌人要害怕的，为难你人要害怕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珍珠是怎么形成的。珍珠乃是你受了伤害了，但是要记得，这个伤害是主量给我们的。所以你要为着丈夫感谢主，为着妻子感谢，所有的丈夫，所有的妻子，所有的儿女都是定做的，神老早替我们定做好的。所以你不要说为什么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如果主给你100万，你都不会说为什么是我，就是等到你不顺利的时候，你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主给我安排这个丈夫，为什么主给我安排这个妻子。弟兄姊妹，感谢主，你花钱都买不到的。许多难看的面孔是花钱买不到，许多难听的声音是花钱买不到，只有那个难看的面孔和难听的声音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个多么尊贵的人，我们不能受伤的，不能受一点伤害的。你看见吗？我们自尊心一受伤害是一不做二不休的。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一定要把我们这个人打倒才可以，我们这个人太骄傲了。所以弟兄姊妹，神就许可这些事情发生。所以你看了吗？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呢，神是把车辆，这个车辆指着皇家的车辆说的，赐给别人乘坐。然后呢，神又让这些车辆呢从我们的头上压过去，我们好像在马路上一样。弟兄姊妹，但是圣经说，神这样做是把我们带到，借着水，借着火，把我们带到丰富的地步。所以丰盛的生命，那是从这里表现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珍珠是什么？珍珠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丰盛的生命。那么这个丰盛的生命怎么能够显出来？那个生命其实已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基督的生命本来就是丰盛的，但是怎么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呢？你看见，你必须要顺着圣灵的水流，而且必须要遵守那个原则，就是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体贴灵的摄入体的就是死。我们要永远拣选生命树，因为这是我们的原则，生活的原则。那不止如此，最后你还会碰到什么？你还会碰到宝石。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遇见彼得的时候，他告诉他说，你要叫彼得，西门巴约拿，你要叫彼得。为什么？彼得是什么意思？基法那个什么意思？就是石头的意思。所以你看见彼得呢，本来不过是泥土，像亚当一样是泥土，但是现在呢，你看见主要把它变成一块石头。那么等到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这个根不是有十二使徒有十二个根基吗？第一块石头就是彼得，第一块石头是碧玉。但是不要忘记，圣经中的碧玉跟今天我们的碧玉不一样。我们的碧玉今天是不透明的，我们所说的，我们今天所知道碧玉是不透明的。圣经中的碧玉，你若仔细去读那个上下文的话，它说是极贵的宝石，那是指什么？指着金刚钻来说的，指着钻石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从来没有想到彼得是个最软弱的，他三次否认主，这样的人很软弱，没有用。你看见没有？他不是在大官面前，不是在凯撒面前，不是在皇帝面前否认主的。如果在皇帝面前还有点道理，彼得是在使女面前否认主，像小老鼠一样。你看，在使女面前就否认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来看彼得的话，彼得这个性格是最软弱，表面上可以讲大话，但是他可以是一失败，一完全是一败涂地。但是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要把它变成石头，但是不光是石头，这个石头呢要经过变化的工作。这个变化的工作最后怎么样？最后神要把石头变成宝石。你看这里面神要做多少的工作。所以请我们记得，他没有得救以前是泥土，然后得救以后是石头，然后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你看见什么？到以西耶路撒冷，你看见的它是一块宝石。所以这里就证明说，圣灵在他身上不知道做了何等的工作。 彼得三次否认主，告诉我们他是最软弱的。那如果有一天他变成金刚钻，变成钻石，大家都知道钻石是所有的宝石里面，所有不光是宝石，所有神所创造的物质里面最坚硬最刚硬的。你看看神可以叫一个非常软弱的能变成非常刚硬的，你看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我不知道大家有知道不知道这个铅笔芯，你如果拿个铅笔写字，你知道为什么铅笔可以写字吗？铅笔可以写字就是因为铅笔有个铅笔芯，铅笔芯可以写字因为它是全世界最脆弱的东西。为什么呢？你只要给它一点压力它就碎了，一碎了以后它就是上面留了很多的痕迹，所以你就可以写字。这是为什么我们写字，就是因为它留了很多的痕迹。所以你如果要写字的话，你一定要用一个东西叫它很脆弱，你给它一点压力，然后它就变成粉，变成粉，然后呢它就沿路上它就写大，那么就沿路上就给你个大这个字。因为它这个大就告诉你它那个粉呢，它一路写一路掉它的粉渣渣，然后呢你就在上面就看见大这个字或者别的字。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全世界最脆弱的东西，而且铅笔芯根本就是不透明的，根本黑漆麻乌的嘛，对不对？那大家如果有点化学常识就知道这个铅笔芯是什么东西。铅笔芯其实就是碳，就是碳，很简单，是用很简单的元素，根本就是碳，是最软弱的最脆弱的，根本不透明的，而且根本实在说来根本是怎么样，根本是这个完全不完全黑漆麻乌的。但是很有意思，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个铅笔芯你把它放在地球的某一个地方，地心的某一个地方，你给它足够的热，你给它足够的压力，要够热要够压，结果化学家告诉我们说那个铅笔芯不透明的是最脆弱的，结果变成透明的宝石，而且是最刚硬的宝石，所以我们称它做金刚钻。而且在所有的钻石里面，你看见如果你把它琢磨得很美好的话，我昨天已经说过了，当光照射在它里面的时候，所以你如果把电灯关掉，那宝石就像普通的石头一样。这宝石所以是宝石，为什么？因为它能把光捕捉进来的，光你没办法抓住它，对不对？但是呢宝石有办法把光抓进来。为什么？因为当你这个切宝石的时候，你每一面要切得刚刚好，那么光进去的时候呢，它会需要有全反射，它射来射去啊，结果光跑不出去了，就在里面。所以因为光在里面一直绕圈子，绕半天以后，结果我们看到觉得这个宝石里面有火。那所谓的火是什么东西？火就是荣耀。火是什么东西？火就是彩虹。我们看的彩虹那在宝石里面就是个东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们你看见当你找到宝石的什么意思呢？神就是光，但是感谢我们不过是个器皿，你把光拿掉了，我们就像普通石头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你看见。但是因为神是光，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在我们这个器皿能把光好像把它定住，好像叫光能够住在我们的器皿里面，然后从我们身上再反射出去，叫人看见什么？叫人看见光的荣耀。所以请我们记得，无论是彩虹或者我们所看见的火，你如果大家有常识的话，那是在光啊有看得见的部分有看不见的部分，看得见的部分就是彩虹的部分，那这就是荣耀。所以如果我光看不见，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荣耀。所以但是呢什么时候神让这一部分让我们能看得见，这就叫做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我们的主不光叫我们因信称义，不光让我们因信称圣，你若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话，也因信得着荣耀。怎么得着荣耀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如果你顺着生命的水流，顺着圣灵的水流，如果你往前走的话，那感谢主，你不只碰到金子，你不只碰到珍珠，你也看到宝石。我们这些软弱如水的人，实在说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像彼得一样，不能有一点的逼迫，我们很容易受惊慌的，我们很容易辩解的，但是圣灵能在彼得身上做。所以等到最后 彼得寻道的时候，他说我不配这样和主一同钉十字架，他说求你们把我倒钉十字架，所以彼得是倒钉十字架死。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彼得为主寻道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泥土了，也不光是小老鼠三次否认主的，你看彼得能变成像金刚钻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是为着新耶路撒冷的，最后新耶路撒冷要在人间出现，从天而降，神最后的旨意能够完成。但是现在我们要问，新耶路撒冷里面只有三样的材料，没有木头，没有其他的，没有水泥，没有，新耶路撒冷只有金子，只有珍珠，只有玛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今天为主活着，乃是为着神的旨意而活着。所以因着我们这样跟从主的缘故，我们与神的性情有分，结果在我们身上有从死里出来的生命，是珍珠所代表的。那因着这个生命，你看见别人遇见我们的时候，他们找到门了，他们从这里看见神在我们身上，他们看见基督的荣美在我们的身上，人就很容易得救。不光如此，我们本来是软弱，像铅笔芯一样，但是感谢主，因着圣灵在环境上借着许多的压力，借着许多的热，许多时候我们说神啊，我受不了了，不能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这神知道我们，结果借着十字架的工作，最后呢把我们从这个黑漆麻乌的铅笔芯能变成一个钻石。那从此以后，神的荣耀或者基督的荣耀就可以从我们身上彰显，人再看看我们好像看见宝石，人家能看见荣耀，人家现在才知道光是怎么回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为了光来做见证的。弟兄姊妹，世人看不见神，但世人应该从我们的身上能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这就是宝石的用处。我再说，你把光拿掉，你把灯关掉，每一块的宝石和普通的石头一模一样，所以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所以保罗说 I am what I am 乃是神的恩造成，我所以是今天这样乃是神所造成。所以不管今天主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步，我们要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浇灌的原则。那不要忘记，这一堂是补课，是补昨天的，因为昨天我实在脑子不能用，不能发挥这些话，因为这些话应该要需要发挥的，当然需要一个比较好的精神。那今天蒙主一点的恩典，所以呢把昨天没有发挥的把它发挥，所以这一段呢是补昨天的，盼望大家能记得。那么下一堂呢就是连着昨天晚上。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实在觉得不配，但是你的恩典终究临到我们，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继续求你给我们恩典，不光叫我们在这一堂蒙恩，也在